前文书咱们说了，黑白二世夫人率领家兵家将围攻二王府，干什么？要讨回大帅尉迟恭。偃旗二王是矢口否认，结果双方发生血斗，眨眼之间躺下20多号。这要发展下去，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经营大帅王玄王君可赶到了。王君可来并不奇怪，他属于经营大帅，负责京城的安全。今天晚上该他巡逻查验，正好走到这儿遇上这个事儿，这也叫不巧不成书吧。王君可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是明火执仗啊，这么多人打在一块了，为点什么呢？这要闹出大事，自己要负责任啊。所以王君可高声喊喝，家寨住手，别爬。人家负责这个安全，当然说话算数。说实话，催马到了出事地点，他手下的军兵跟一堵墙一样，把双方给隔开。黑白二世夫人一看大帅来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分他给辽战军，来到王君可近前躬身施礼。殿帅，是我们姐妹。闹了半天是二位夫人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一切听了。两位夫人压低声音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王君可听完了是又惊又喜啊，他跟程咬金尉迟恭都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都偏袒着秦王。这些日子王君可都掉了20斤肉啊，就怕秦王有个三长两短。现在班请这些人一个都没回京，他认为这一点希望都没了。听二位夫人这一说，哎呦，他又高了兴了。这是喜，惊什么呢？怎么老元帅进京叫二王给绑架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要落到这两个人手里，大元帅还活得了吗？王君可听完了之后，迈步来到府门，看了看建成原籍，臣参见二位王爷。李建成撇着个嘴，啊，王君可呀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是经营大帅，你给平平这个礼，他们明火执仗，要入府搜查，你说我能允许吗？我是受了皇封的，堂堂一国的亲王啊，要想进我的府，没有圣旨是不行的。这你都清楚，你说他们犯下什么罪了？嗯，你说说吧。王君可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二位王爷所说不假，他们的确不能进亲王府，但是事出有因。方才我听两位夫人跟我说了，他们说你绑架了尉迟大元帅，人家来要人来了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说二位王爷，是否能这样？您把道路闪开，让他们进府看看，要没有，他们就是明火执仗，无中生有，陷害两位王爷，就得按律治罪。王爷，您看这样怎么样？
哎呀呀呀！
哎，王君可呀，你可真会说话啊！
啊，
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支持他们进府搜查的。哎，行，这叫事亲三分家。不过你错打了算盘，我要不点头，我看谁敢想进我的王府搜查，没门。吕元吉也说，谁敢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敢进府。哥哥别理他们，咱回屋歇着去，把府门关闭，看他们敢进。王君和也傻了，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。你光向着谁，这玩意不好使，尤其自己是经营大帅，负责地方的治安，你看管老百姓行，管亲王没那么大权力，他们就瞪眼不较劲，也没咒念，这怎么办？正在着急的这么个时候，救星来了，就听有人喊，君可呀，不必着急，四哥打我了。众人抬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鲁国公程咬金。老程的背后俩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，再往后看都是程府的斧子队。程咬金怎么也来了呢？他是有人给送信儿。原来黑白二十夫人没起身之前，马上就派人去禀报鲁国公程咬金，怕事闹大了，一旦闹大了，有老程在这兜着，以防人单势孤，因为他们面对强敌，是国家的亲王，不是好惹的。程咬金得这信儿之后，马上领俩儿子带着斧子队就赶到出事地点。程咬金这边露面，偃旗二王脖子都冒凉风，心说这老家伙怎么他也来了，不好办啊。你看对付旁人行，对付程咬金没那两把能耐。程咬金连他爹都不怕，连皇上见他都头疼，何况是我们。但是事到了如今，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。单说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，骑着马来到王君和和二位夫人近前，老头子翻身从马上跳起来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也从马上跳起来，一边一个搀着他爹。程咬金看了看黑白二十夫人，夫人你们也在这儿啊？老千岁，我们早就来了，咱们到这边说，到这边说，不能叫偃旗二王听着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程咬金问二位夫人，你们派人给我送信，说的都是真的，老千岁一点假都没有啊。哦，你们怎么知道大老黑被二王劫持了？我们本不知道啊，都是徐鹏说的。
徐鹏？
哦，知道，我到你们府上串过门，不是一个什么叫管家叫徐鹏的，就是他。这人在哪儿呢？就在眼前，叫徐鹏过来。徐鹏过来给程咬金磕头，老程叫他起来就问徐鹏啊，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啊，这是你亲眼得见，老千岁一点都差不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紧接着给徐鹏把细节一铺一解全对程咬金说了。老程又询问了半天，你看程咬金面从心起，他知道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，得问个清清楚楚。问完了，老程心里有数了， 徐鹏起誓发愿，老千岁您放心，我胆子再大，怎敢怒见一国的亲王啊？我以全家的性命和人头担保。
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
程咬金坐在心里有数了，询问了现场的情况，转回身来见尹七二王。
哎呦，二位王爷，
哈哈哈哈，还没睡呢。李建成心说：废话，这么折腾能睡得着吗？啊，我们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老千岁，程老千岁。
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
二位王爷，我晚上睡不着，出来兜兜风，哎呦，正赶上这事儿，你看弄得多不愉快呀！刚才我问了对方，对方说嘛，你这府里头有大老黑，大老黑是绰号，就是尉迟恭。我们俩经常开玩笑，我这么称呼他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人在你们府里，没在你们府里呢。嗯，你们也说说清楚。老千岁，天大的冤枉，无有此事，纯属是造谣污蔑。
好，
好，我这么办清楚。你们双方啊，好像打官司一样，各执一词。他说有，你说没有，那这事儿怎么了断呢？你老朽我的主意，你把道路闪开，让他们进府看一看。要是没有，一片乌云不就散了吗？你们是清白的，然后就处置他们。他们的确是冤枉好人，可要有，那你们二位就琢磨着办了。不知二位王爷以为如何？李建成一听，冷笑了几声：“老千岁，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，有情可原，您了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我这不是市场啊，随便出随便入，我这是堂堂的亲王府，我们可受了皇封了。说谁怀疑我们就进府搜查，那我们成了什么了？与国家的制度也不符合呀。老千岁，我们不是撅你的面子，没有圣旨，任何人不准进府。
哎，我这
老程一听也对，这事儿可为难了，愣往里闯也不是不行，那么就乱套了。谁能那么做呀？有理的事也变成没理了。哎，圣旨，对了，有圣旨就好办事了。
行行行，算你们说的有理。
老程转回身见黑白夫人，见王君客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夫人就一皱眉：老千岁，恐怕这样的圣旨讨不下来吧？当今万岁怎么能允许查他儿子的王府呢？
这您甭管，这您甭管，
包在我程咬金的身上啊。怎么办？恐怕一会儿啊，咱们都得上殿，我向皇上一讨旨，皇上就得问怎么回事，把你们全得牵扯上。这府外无人可不行啊，这俩杂种诡计多端呢。
这样吧，铁牛万牛，站站，爹爹爹爹，
带着咱们府里的斧子队，再带着王君可的亲兵，还有黑白二世带来的家兵家将，归你们俩全权指挥，把二王府给我包围，任何人禁止出。一会儿我们上殿，耽误的时间恐怕短不了，这要有差错，唯你们试问。爹你放心吧，慢说是人，连只老鼠也逃不掉。那妥了，铁牛万牛在这指挥，程咬金转身上马，赶奔八宝金殿。这一折腾，天就快亮了。程咬金心急，嫌马慢了， 时间不大，来在八宝金殿外边。这金殿的前头左右有两座瓶子，一个里面是钟，一个里面是鼓，这叫景阳钟凤阳鼓。有急事臣下可以鸣钟击鼓请皇上升殿议事，但有规定的，轻易不准动用，要动用就犯下金价之罪啊。程咬金迈步来到近前，让王君可击鼓，他这撞钟，这哥俩就不闲着了，咣咣咣，咚咚咚，呜咣呜，天似亮似不亮，街上静悄悄的，钟鼓这一响，震动四野呀。那皇上能听得见吗？翻回头说李渊，李渊现在瘦的跟那孙猴差不多少，那心都熟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家门不幸出此逆凶，他要杀的是他亲儿，是他最疼爱的儿子，当爹的能不痛心吗？本来想杀了李世民出气，让程咬金这么一折腾，容期缓限十天，他觉得这十天怎么这么长，度日如年呢？尤其最近这几天，李渊经常发脾气，神经有点紊乱，经常拿这太监和宫女撒气。比方说有个宫女给李渊献茶，一不小心啊洒出点茶水来，李渊大怒，亲手揍了这宫女还不解气，喝令一声把宫女拉到外头是乱棍击毙，就因为洒点茶水一条人命。再比方说有个太监给李渊捶腿，捶得稍微重了一点，让李渊一脚蹬翻在地，喝令拉到外边重责八十，结果怎么样？打到四十棍子把人就给打死了。你想短短几天两条人命，谁不害怕？太监也好，宫女也好，战战兢兢，不知道厄运什么时候临到自己的头上。这李渊茶不思饭不想，昨天晚上通宵达旦没合眼睛，整个失眠了。李渊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直溜，心想明天就是十天头了，时间到期了，该杀李世民了。我看满朝文武还敢给他求情不？特别是这个程咬金，太可恨了。程咬金呐、你再厚着脸皮给秦王求情，我是绝不饶你。他又一想，恐怕杀秦王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，一旦闹起事儿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宁愿江山不要，我也得杀。我毕竟现在是皇上，我要豁出去。这李渊呢，自己跟自己较劲儿。正因为他一宿没睡觉，四更天过后，他坐在寝宫之中，呼呼在这喘粗气，哎，来了困劲儿了。胳膊肘拄到茶几上，在这会儿打算睡他一觉，刚进入朦胧状态，就听见钟鼓齐鸣，李渊就把眼睁开了，心说谁这么大胆子，私动钟鼓犯下惊驾之罪啊！哎，莫非又是程咬金？正这时候，总管太监从外边进来，启奏圣驾。鲁国公程咬金经营大帅王君可鸣钟击鼓请皇上升殿，说有急事启奏， 果然是程咬金，大事有他，小事有他，什么事都有他。这个老东西，他要耍什么花活？嗯，程咬金呐，你要是插拳弄套，又想保秦王不死，我跟你完不了。你错打了算盘，我绝不准本。他想这没动，时间不大，钟鼓又响上，比前者更响亮更惊人啊。总管太监二次进宫启奏圣驾，程咬金、王君可说有急事求见陛下，请陛下从速申辩。好吧，准备。有人服侍着李渊，袍带整齐，坐着监舆赶奔偏殿。你说怎么上偏殿了啊？今天不是三六九大朝，不必升座金銮宝殿，日常的事情在偏殿就可以处理。李渊升座了偏殿，值班的朝臣分列在两旁。李渊面沉似水啊，把龙胆一拍，啪，选程咬金上殿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旨意下选鲁国公程咬金上殿呐。程咬金都急坏了，一听选诏，赶紧正冠斗袍，怀抱砍王的斧子，舔着草包肚子走进偏殿。他也没给皇上磕头，因为受了皇封了，只是弯了弯腰，老臣程咬金参见陛下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李渊瞅着程咬金那个别扭就甭提了他。请免礼，赐座谢陛下，再不满意的也得赐个座。程咬金四平八稳往那儿一坐，李渊就问，卿家因何鸣钟击鼓，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向朕启奏？哎呀陛下呀，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您还一无所知啊。哦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嘿嘿，大老黑尉迟恭还京了。李渊一听糊涂了，尉迟恭还京了，他不在河北正定兼修大佛寺，没奉旨怎么私自进京了？人在何处？嘿嘿，人要在不就好办了吗？被人劫持了，谁敢劫持大元帅？就你儿子李建成、李元吉，就这档事儿？李渊一万个不相信，心说我儿子不疯不傻，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吗？他劫持尉迟恭干什么呢？是素日之间他们有点隔阂，但总不至于做出这种荒唐的事儿。有道是无利不起早，他们究竟是为点什么呢？李渊想到这儿，冷笑一声，请问王兄，你怎知道此事呢？你是目击者呀，你还是知情者？哎，万岁，老臣一无所知，我这是听见黑白二世夫人跟我说的。哦，选黑白二世，